第67章，他请我回到剧组里，这让我很愉快。我其实也想回去写作，我热爱剧本，不喜欢送文件和去超市。不过为了表达我的矜持，我迟了半个月才回到剧组。我写的这个剧本后来拍成了一部20集的电视剧。我30岁之前写了若干部剧本，最后开拍的也就这一部，但总算在影视圈里有了一点名气。30岁时和李文结婚，那时候李文回到了他原来的大学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室。他仍旧很忙，这期间他和德国的一所大学建立了科研关系，他在德国和兰州之间来回穿梭，他渴望有一个孩子。他相当准确地计算好预产期，预产期正好是他的假期，孩子如约而至。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就仿佛是我们之前漫长的恋爱唯一期待的。他如此美丽明亮，如此甜蜜动人，然后你会感觉你这一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这一个。你因为爱他可以忍受忘记所有的忧伤和痛苦，他是唯一，他比我更爱他。因此他要求我停止一切和写作有关的活动，他说他挣的钱足够使用了，他说你只需要照顾好他。他说话的语气比早年时候更坚决，容不得你有任何辩解和质疑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世间没有比爱他更重要的事儿。他是光明，是未来，是生命中永远不可替代的爱。无爱不能剥夺，不可替代。我在他身边一刻也不愿分离，纵使你拿世间所有的珠宝财富，所有的媒药诱惑，我也不换。我就这样在他身边2年，那时候我经常和他说话。他有晶亮的黑色宝石一样的眼眸，他长长的美丽蝴蝶一样的睫毛，他光滑的吹弹可破的肌肤，他迷人的梅药一样的香气。我告诉他我有多么爱他，他是我永远唯一爱着的女人。我请求他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离开我，然后我又告诉他因为爱我有多么孤独，没有谁愿意听我的诉说，也没有谁让我愿意去倾诉。实际上当我开始和他说话的时候，我才知道我是寂寞的。我说的越多，我就越是感觉到孤独。我告诉他我有多么渴望写作，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可以感觉到自由。他是唯一能够配得上我对他的爱恋的事物，他可以让爱恋更丰富更完美。他闪动漆黑明亮的眼眸，他露出甜蜜的笑容，他懂得我在说什么，因为同样热烈的爱恋他愿意。我32岁，决定做一个独立电影导演。我用自己的积蓄购买了基本的拍摄设备，我写好一篇名为《自杀》的剧本，讲述一个外乡的女人如何寻找城市中的爱人，又如何陷入绝望而投河自杀。我喜欢这部剧本，我决定把它拍摄成电影。几乎没有人赞同我去拍电影，影视界里的人们只知道我是一个不算成功的编剧，所以我需要自己投资。我犹豫了很久，最终决定向李文说这件事儿。我希望得到他的帮助。李文在听我说话，他显得相当有礼貌。关于我的想法，他并没有露出惊讶的表情。之后，他沉默了一小会儿。他说：“这样不是很好吗？你为什么想去拍电影呢？”他说的这样，指的是我眼下的生活。我必须承认 这样很好，这是事实。我不用做任何我不愿意的事儿。我和最爱的女人在一起，我不用担心没有钱。我住着宽敞明亮的房子，有一辆名牌汽车，能够买得起任何一样物品。他问，你拍一部电影能赚多少钱？我说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他笑了，你总说不是钱的问题，那又是什么问题？你们文人说话好虚伪，你刚才不是在说钱吗？必须承认，他说的没错，我刚才确实说到钱的问题。我需要自己投资这部电影，我需要向他借50万。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，但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一笔小数目。他说，孩子呢？孩子怎么办？我说，请保姆或者由我父亲来带，他一直想带孩子。保姆的问题太多了，他摇头说，保姆会把孩子带坏的，老人带孩子也不好，对孩子的成长不好。我们只有这一个孩子，一定要让他有一个安全良好的成长环境，你说对吗？我说对。他的神色显得很愉快，他以为我被他说服了。他说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去拍电影。你需要花什么钱？家里柜子里放了一些，应该足够你用了。我也知道你带孩子辛苦，过一段时间，等我这个项目做完，我就陪你和孩子去境外旅游，可以吗？我没有说什么。32岁的时候，我开始拍摄我的第一部独立电影。我把开拍时间选在李文回家的时候，他正好有至少一个月的休假期。我搬到我父亲留给我的一套房子里，并在那里建设好剧组。一个月后，前期拍摄完成。因为我不能遏制的思念，我在某一天回到家里，他开门，并不惊奇我的到来，他甚至很客气地问我是否吃过晚饭。他看上去很愉快，正在给孩子换新的衣裳。她漂亮极了，喊我爸爸。她比一个月前更美丽。但此后，李文没有和我说话。这期间，他和他母亲通话，说起照顾孩子的事儿。他母亲在上海，一个退休的大学教授。他曾经反对李文和我结婚，他说艺术圈太乱了，这个圈子里的男人大多不可靠。夜里我一直坐在沙发上，房间里空旷安静，我甚至可以听见孩子均匀甜美的呼吸的气息。突然之间，我觉得陌生，不真实。我就像一个陌生的客人，是一个闯入者。我最爱的女人正在甜美入睡，我却不能够在她身边。我33岁的时候，有一次她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那时候我住在另一套房子里，我每隔半月或者一个月回一趟家，我回去是为了孩子。那天她主动要和我说话，我坐在客厅里，她母亲在陪着孩子，他们都已入睡。他看着我，没有说话。后来他叹息一声，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没有说话。我刚从欢乐的晚宴上归来，我的衣服上是酒精、食物、香水的气味，衣服里甚至还有女人的发丝。我的颈项上和脸上也许留有女人红色或者紫色的唇膏，谁知道呢？我在聚会的时候，人人赞美我，愿意和我亲近，也愿意和我说话。我游曳其间，像一条欢乐的鱼。据说一条鱼的记忆只有7秒，我宁愿它更短。即使它们的头发和唇膏留在我的身体上，我也不会爱上它们。我只爱一个女人。那时候李文看着我，问我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？我没有说话，我看见他的眼睛里涌现的泪水，大颗的泪水仿佛河流，从他的脸庞上滑落。我从未见过他的泪水，那是第一次，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忧伤而绝望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从未屈服，永远都有控制的胜算。那时候我知道，李文其实是爱着我的，我也许是他爱过的唯一的男人，只是失了控。但是，即使在眼泪失控的时候，他仍然对我说：徐百川，请你回来好吗？你看，孩子需要你，你看他多爱你。李文有一天带着孩子去了德国，我知道消息的那一天，距离我34岁生日还有2个月，距离他的4岁生日还有半个月。事实上，我已经准备好了给他的生日礼物，一架钢琴。他从小喜欢音乐，他喜欢听莫扎特和肖邦。我曾经设想，等他6岁的时候，聘请音乐教师。我期望他能够成为一个音乐家。音乐比文学、电影更美、更自由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，李文要带着孩子离开。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不能从震惊中恢复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发给我一个短信：徐百川，我决定带孩子走了，我们分开过吧。感谢你这些年来对家庭和女儿的付出，你是一个自私的男人，你缺乏真诚。作为对你自私的回报，我先不和你办理离婚手续。你当然可以去法院起诉，但你因此会见不到我们的孩子。我说话算数，你知道。我收到短信，回拨电话的时候，语音提示这个号码停了机，然后我发现我和李文已经结束了。有很长时间我在考虑我和李文的关系问题，我也一直不能理解他为什么那么痛恨我去拍电影。实际上我们的爱情与生活都没有出现问题，他们甚至看上去是美满的。他也未必是出于对电影的仇恨，他只是不能忍受那种失控的感觉。他是女人中的强大者，他喜欢权力，超过对爱情和生活的需求。但即便如此，我相信他是爱我的。他长久地忍受这个叫徐百川的男人的种种缺陷、荒唐念头，以及对爱情的不忠实。在很多方面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人。她是受人尊敬的博士，拥有极为高超的智慧。她热情、善良，为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慷慨的帮助。在一些庆祝晚宴上，她会穿上名牌礼服，光芒四射，漂亮优雅。我们都没有什么错，只是我们不能够交流，彼此的世界都完全陌生。即使在我们做爱的时候，在他产生强烈的高潮的时候，他也不会对我说些什么。他的指甲会划破我的身体，那是唯一留下的痕迹。然后他会觉得羞耻，他会认为一个强大的女人必须要隐蔽自己的高潮。他认为高潮是可耻的，他会让自己失控。我承认，在很多时候我爱着李文，但是我从未了解过他，我们彼此陌生。如果说出了错，那只能是命运以及选择。你爱我吗？爱。你会一直爱着我吗？会。不算，你得大声说出来。我一直爱着你。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，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仿佛在寻找什么。他忽然叹口气，他说：我变老了，你看我是不是变老了？我说：是我变老了。你不会，你一直是这样的。说谎。 他说，你就是一个爱说谎的骗子。他接着说，女人比男人老得快，有些女人就喜欢老一点的男人，不要脸，他们就跟黏糊糊的胶水一样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突然生了气，就仿佛他真的变老了，然后看见那些胶水一样的女人出现在他面前。我只好安慰他，我把他抱在怀里，亲吻抚摸，就仿佛他担心的事情刚刚发生。因为难过，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泪光。之后他变得高兴起来，他说，是你变老了，我希望你很快变老，老得走不动路，那时候我就买一副轮椅，你坐在上面，我推着轮椅走在街上。我告诉他们说，呵呵，看一看，这个男人已经老得走不动路了。然后他说，你什么时候会变老呢？快了，我说，其实我已经很老了。他说，好极了。关于轮椅的念头就是这样出现的，他因此变得愉快，就仿佛他之前困惑的问题突然有了转机。他决定立刻购买轮椅，他已经厌倦那些餐具了，那些堆积起来的餐具被他送给了邻居们。房间里腾空的地方正好可以摆放轮椅。本来我的计划是买一个大书架，我想买一些书，读书写作，等我走不动了再买吧，我说。不，他高兴地说，要先买，买上了摆在那里，你就会经常想到老了的问题，你只要不断地想，你就会老得快一点。有时候他会要求我和他做一种游戏，他告诉我说，这是游戏，但我必须要认真参与，你要做得跟真的一样，好吗？好，我说。他会在卧室里停留很长时间，我听见他在发出快乐的歌唱声。后来卧室的门开了，他走出来，他浓妆艳抹，红唇鲜艳，睫毛像是彩色的扇动翅膀的蝴蝶，她娇艳美丽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女人都更迷人，她美到惊心动魄。她穿着洁白的盛大的婚纱，婚纱上的褶皱鱼鳞一样闪亮。她走到我面前，我单膝跪地，把她的一只手捧在我的手掌里，我亲吻她的手，把一枚钻石戒指穿过他的手指，然后我看着他，对他说，朵颜，请你嫁给我。朵颜在笑，他露出笑容的时候，眼睛里泪光闪现，因为他过分的美艳，因为他的盛大与欢乐，也因为这是我和他亲密的游戏。我会流下泪水，会心不在焉，会害怕和厌倦，我只想把他抱在怀里。他哭了，他说我不认真，他说我让他意识到这只是一个游戏，他说真实的感觉太短暂了，转瞬即逝，他说这太糟糕了，他说徐百川，你是一个骗子，你连一个游戏都做不好。我抱着他没有说话。我35岁的时候遇见了27岁的朵颜，她才华卓卓，对于色彩和声音保持了尖锐的敏感。初见的时候，她孤独茫然，仿佛迷路的孩子。她沿着鲜花盛开的小径走过来，目光中充满忧郁和渴望。请你带走我，她说，带我到任何地方。从此我们一直在一起，我们有短期的分离，但从未厌倦。他浪费挥霍自己的才华，不关心我的电影，但他是唯一知道我在做什么的女人。他知道我的渴望和痛苦，他情欲旺盛，生机勃勃，他宁可把生活简化成纯粹的欲望。 因为在欲望中，我们从未厌倦，从来都是第一次。他由此也爱上了游戏，他把生活里的所有部分都转化成游戏，他要求我参与其中。游戏可以对抗漫长的时间，可以对抗等待，可以对抗感伤，可以忘却，可以保鲜，可以生长，直到长出翅膀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